目前做比特币的以及炒作比特币或者和比特币相关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投资方式机构非常多，这个我确实没有听过，但我没有听过不代表这个这是一个这个假的或者任何问题，我不可能知道市场上所有的这个机构。
那刚刚讲了100天投入5万，最后拿出了11万，您听起来它这个真伪你觉得难辨吗？
我觉得首先它确实拿到钱了，
嗯，
那么它放了5万块钱确实拿回了11万，那11万已经回到他账户上了，所以起码从这个的操作来说，比特币本身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尤其是在整个2017年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出色。或者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呢，如果是在3-4年前买的话，那就不是5万变11万，是5万变500万。所以呢，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不评价这个这个东西中间到底有多少问题，但是现实的几个情况就是在市场上确实是比特币涨了非常多，但这过程当中呢是可以赚到这个非常多的钱，这个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呢，就这是过去的，过去赚钱不代表未来一直赚钱。我可以举个很简单例子，你觉得5万变成这个11万很多，我们管的基金当中买的有一些股票或者一些相对的小盘股，我见过在一个星期之内翻3-4倍也可以，那这个回报比5万这个拿11万更高，但是这不代表我每次投的股票或者任何投资对象都会一定会有这样的回报，这中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特币在过去一段时间确实它疯狂上涨的时间，一旦停下来之后，这样的投资方式会不会亏钱，这个东西就不是这个那么确定的。
比特币在过去这一年涨了非常大的幅度，我们看到包括我们自己的澳联储，还有法国财政部、英国央行，甚至是包括在新加坡的金管局我昨天看新闻都在纷纷发出警告，就是比特币呢太热了，大家注意。而且我们看见瑞银的主席也在说的，他们根本不考虑让自己的顾客去投比特币。那跟我们前面这个采访嘉宾相比哈，这么大的利润的诱惑，他提到了只赚不赔，您觉得这个当中的风险在哪里？
他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核心的风险在于两个部分。第一是市场本身的风险，就是所谓的 market risk。那比特币本身会有这个比较大的波动，过去的几年的连续上涨不代表以后也一定能够赚钱。比特币在过去2天之内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下跌，那么在今年之内呢，这个比特币一度是来到将近20,000美元一比特币的价格，但是目前呢已经跌到16,000块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在2天之内呢应该说是跌了20%出头，所以一样的这个财富如果是11万的话呢，现在可能就又缩水回8万了，中间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我们不能说有这样的风险它一定是个骗局，但是呢这个风险一定要有意识到，所以这个市场风险是以后它做这种投资的这个风险。但是呢这个风险呢是大家都看得到的，而且呢比特币的价格每天这个都有市场报价所以呢这是非常清楚的。第二个才是一个隐藏的是什么呢？counterparty risk和 credit risk， 它到底
信用危险是吧？
是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或者这个对手的风险，就是说这个给你提供这个服务或者提供这个产品的公司，它本身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不说它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不知道，没有做过非常仔细的尽职调查，我们不知道它很有可能是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操盘手，但是
他说是个机器人吗？买进卖出，
他是用机器人做一些这个 trading， 这个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了。非常多的这个大型的金融机构，包括一些对冲基金，他们现在都采用一些高频算法交易，就是
他就说很多大数据进行处理是吧？
对，就是一些这个拿市场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呢，计算机自动这个做一些算法来进行这个交易。这个已经出现了很久，而且是应用非常广泛的。那么市场上有大量的机构把这东西应用在股市、期货市场、商品市场等等等等，
甚至是博彩业当中现在也有了，是吧？
博彩必须是使用这个数据模型的，但博彩业当中做的这个事情和这个我们将来讲的这个纯交易会不大一样。博彩业只是为了保证庄家是一定赚钱的，它的赔率可以设定到庄家一定的比例这个赚钱而已。在市场交易当中非常多就是纯依靠交易来获取利润的，这样的这个做法是这个非常常见的。那么这个呢，它也是把同样的做法应用到比特币上。那么从一般角度来理解的话呢，这个和其他的你找一个对冲基金这个做这个炒股票或者中国叫法叫操盘手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它差别无非是它的这个交易的对象不同。 因为这个公司第一它设在巴拿马，然后呢巴拿马当然它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规避这个税务，那边的税比较低，
嗯，
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公司操作的文件啊等等呢，刚才那一位专门讲得很清楚，如果说要有风险的话需要很仔细的看这中间的所有法律的义务和权利等等，那么一旦出现了问题你怎么去追责啊，万一出现了所谓的跑路线，当然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嗯，
你能不能追得到他们，整个过程当中的法律关系是怎么样的，投资人的利益有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这东西才可能是潜在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风险，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解决的。然后呢再联系到他已经讲到有一个东西我就觉得需要开始引起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说他愿意给他的投资人额外的一些利润，如果这些投资人可以介绍更多的人，
嗯，他说像传销形式，
对，这听起来就有一点点像传销了，而且呢这个利润可能数字还不小，那么如果是按这个方式发展的话呢就会存在着一些疑问，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嗯，
那么其实所有的投资类的东西啊，不管是基金也好其他也好，那它都是需要客户不停地把钱放进去，然后呢他去操作，那么永远是量越大越好，但是呢放进去的这个钱存在哪里，怎么样可以保证这个钱不会被随意挪用，怎么样可以保证他确实在做说的事情，
嗯，
那么
缺乏一
个
监管，嗯，
对，这个监管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最简单的他如果在任何地方这个开展这些业务，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金融服务，是不是有足够多的执照，如果没有任何执照情况下，那么这个监管是缺乏的，那么在缺乏监管情况下，不说它一定是个骗人的公司，但起码这个安全系数就可能会低一些了，大家就可能需要注意这个风险。
现在市面上其实对于电子货币挺多的，不仅仅只有比特币，包括还有什么以太币哈，很多人选择比较多，而且新的电子货币还在不断的冒出来，面对这样的新的这种投资渠道，您觉得在哪些方面特别要慎重？
很多东西需要就是把表面的一些东西去掉之后看它的本质，那本质性的东西几十年几百年都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变化，这背后的价值到底在哪里，那么当然电子货币看去是一个货币，那么货币是有一定的东西做支撑的，比如说普通的我们常用的这些法用的货币或者法币，它是以政府信用背书的，它的价值在于所有人都承认都使用都流通使用，那么所有电子货币或者比特币这样它没有政府背书，中间当然有一定的风险啊，但是呢与此同时如果所有人在使用它的话，当它的价值被广泛接受的情况下，那么它是有一定的价值，那这个价值背后是什么呢，是有多少资产或者多少人愿意用这个货币来置换自己的资产，在本质上决定了这个货币的总的价值。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货币会不会出问题，到现在为止因为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它并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特别大的漏洞，但是过去没有发生过不代表以后不会发生，那么这是需要注意的。当然现在情况下像以太币像比特币已经成为了在这个市场中最主流的一个通用货币，那么这方面风险相对小一些，但是呢如果是一些新出来的一些币，那么新发行的那些币或者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ICO 啊，以前都是 IPO 现在都是 ICO 了，那么 ICO 的本质呢购买的不是这个公司股权，不像 IPO IPO 你买的是公司股权，而 ICO 你买的其实是一个未来的这个公司可以提供的服务的提前支付，而且没有任何东西作为保障，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这是个概念，
对，如果这个公司彻底倒闭了或者它做不下去了或者它的服务没有人用，它服务如果一分钱不值，那你的这个币也是一分钱不值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投资 ICO 的风险会比投资 IPO 的风险高一些，就是它背后的资产保证会少一层，这个是核心的问题。回到基本面的情况下，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币背后是干嘛用的，背后是哪个公司，它是做什么事情的。只有当这个公司业务本身是有前途的，那才值得去持有。当然，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高风险的。那么，只要你认识到有这个高风险，有这个心理准备去买，我不觉得我会劝大家一定不买。但起码你要搞清楚你面对的风险是什么，它背后东西是什么。